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那么这两个星期我们在节目中为各位主要介绍的是服从愿。我们提到了就是当经过掌上和个人会师的这个谈论之后呢，当一个人愿意接受掌上的这个指派啊，来接受一个新的工作或新的任务的时候，那份成就可能是不只是一个新的挑战，你达到一个成就的喜悦，可能也是个人发现你有无穷的潜力啊。但是我们讲的好像都是一些成功的例子，这在上个星期节目结束之前谈到的一些重点。我们今天可能要请王修你来为我们说明的是，如果这个选择虽然经过那么多的一个程序去分辨啊，但是不幸它的结果是失败的话，要怎么样的来面对呢？
嗯，好的，我想失败的例子绝对不是没有。可能也会常常发生啊，比如说一个人接受掌上的分派，他去到我们上次说的一个医院里面去做一个护士，结果他做的结果呢，病人也不喜欢他，那他又自己也做的不愉快，那最后呢，也许做了一年以后，就不得不再去把他更换那个工作，那这我们可以说是个失败啊。那这个失败呢，从信的眼光看的话，这是一个表面的。如果整个的过程中间，这位修女和掌上都是共同在寻求天主的圣意，而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但修女也以信德的精神服从去做了，而她真正的全力以赴，并不是说她故意没有好好做而失败的，她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真的付出她的一切，想把工作做好，可最后呢还是不行。这表面上是一个失败，那事实上在天主的眼光看起来绝对不是失败，而是一个成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看耶稣基督好了，耶稣基督服从天主的旨意，降生成人，在世上过了33年，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在那个时候，耶稣孤零零地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我们看起来是最大的失败啊！我们看今天2000年后，谁敢说耶稣基督是失败的，一生是失败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信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的接受掌上的安排做某项工作，我们用信德的态度接受去执行，即使工作没有做好，你很坦然的接受那个结果，不需要担心。
可能最重要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哦。不一定说你不能够达成这个任务，或者是你喜欢这个被指派的任务，就说你是不成功的。我想可能就像修女说的，用这种性格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话，这个过程中的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不只是我们性格眼光看它是成功，我想在天主眼中它是成功的，
是，
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嗯，
好的，那我们上次谈到的是那个一个个人修女之间的一个分辨过程。那现在我还提到一点很重要一个分辨呢，就是整个一个会院团体或是一个修会团体也好，在掌上领导之下的一个共同的分辨。那这一个分辨呢，可能说在过去修会的这个历史中间，大家好像有点忽略掉了。过去很强调是一个直线性的服从，就是从总会长到区会长到我的会员掌上，到我个人服从他们掌上的，每一个人都服从掌上的一个命令，好像彼此之间没什么关系一样啊，所以都是直线性的一种服从。那事实上，如果想把这工作整个做好的话，只有这个直线性的服从还是不够的，那需要整个团体一起来共同来分辨，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可以说团体分辨，可是在掌上领导之下的啊。回到原来的说，就是我们真的还是要相信天主圣神在每一个人心中都在工作。那在一个团体中间呢，不同职务的人，不同性格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提供他对某件事情的看法，那就要这样的集思广益，会使我们整个的选择会做得更圆满。那也可以说举一个例子来看好了，就可能在考虑说要不要接受某个新的使命，比如现在在我这个地区，我们要不要去做一件特别的工作，比如说吧， 我们要去帮助那些智障的儿童，因为智障儿童最可怜了，被每个家对每个家庭很大的负担，对他们自己讲是很可怜的，我们要来去帮助他们。好，这是一个可能性的一个使徒工作。那这个决定要不要接受这样工作，如果只是长上一个人来做的话，我想没有一个长上敢做这样的决定啊，因为他牵涉的结果是很后来很多，所以应该和他整个的团体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那讨论这个团这个过程的中间，我们可以说有这样一些过程啊，也就是说长上先把这一件可能性告诉大家，让团体都知道，然后在这件事情上呢，让团体中间每一个人可以自由发表他的看法，很坦白的表达，而且他的意见也都受到尊重，不管他是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那对于当然假定说这个团体中间已经有一个彼此互相信任的一个气氛，有个信任气氛呢，我才敢说话，才敢表示意见。假如没有信任的气氛的话，我想这个就做不到的。我也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我有一次接触到一个团体，我是给他们谈什么修道生活之类的问题，那谈过以后呢，我会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看法，有什么问题，比如讲到团体生活方面，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有意见，不管你怎么问
都没有人回答、
那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说他们这个团体事实上彼此之间是没有信任的。那后来在事后再给这个人的谈的时候，他们就说他说我怎么不敢说话，一说话的人就说我这要想出风头因为要是我要说话的话，或者说别人可能会瞧不起我这一类的。那根本就假如这样一个团体，他我说他们还没有达到一个做团体分辨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基础，所以当我们说一个团体分辨的时候，必须要这个团体已经建立起来某种很自由的坦白的一种气氛在这个气氛中间彼此互相尊重，可以表达他的意见所以说谈到团体分辨的话，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团体建立成一个信仰的团体就是说每个人都真的以寻求天主圣意的这样一个意向根据福音的精神来对某一件事情提出他的看法来，而且这个看法也可以说到最后真的做决定的时候，他可以接受和他自己原来不同的一个决定，一些分歧这是一个基础所以这个大家用愿意用信德的眼光、福音的价值精神来看事情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前提，也是。那还有一个条件需要达到，就是说，大家都愿意在掌上做决定的时候接受它。我还提到我们是修会的，又有服从愿的所以这个最长上有责任在最后做决定，不管讨论的过程如何的意见相左，如何的讨论的意见非常热烈，那到最后大家冷静下来做一个决定，那这个做决定的是长上。那长上做决定之前呢，已经听了大家的意见，那他也经过大家一起的祈祷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呢，长上最后在做决定的时候，不管我们的意见怎么样，我们都要接受了。这是一个分辨的一个最后的终点。那个当长上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限度，他必须要把他听到的意见能纳入他的一个个人的分辨的一个做是很重要的因素。可是他做决定的时候呢，讲起来不应该是像一般的那个民主的过程，民主过程的一个决定就是说最后投票嘛，大多数的意见就是意见嘛我想在这个修会的团体分辨中间并不是这样子的那长上如果即使觉得大部分人都赞成这样意见，可是他在天主面前祈祷觉得说这不是最好的选择的时候，他可以做不同的一个决定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仍旧是要服从的，不能说哦，那我们大家都没有这样，但是你怎么会这样做呢？那这个是要了解的啊，掌上有自由可以做另外一个决定。
这样说起来的话，会不会这个掌上哈，他本身的压力其实是更大的啊、哦？那他在这个怎么讲？他在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因为抉择一旦决定之后，肯定要经过一段时间，你才能看得出来说这个决定本身是否是适合的。
对了，
那有没有掌上说他做了错误的决定，然后他要对这个错误的决定负责？那这样的会不会影响到他未来的带领呢？怎么样去避免这样情况的发生？
当然，这个掌我们不能够保证说掌上一定做总是做正确的决定。我说这个要认识的，没有一个掌上说我永远的我所有的决定永远都是对的。加上这。那样子的话没有人敢做掌上、啊、掌上同样是一个平凡的人、啊、他也会做错误，但是呢我想重要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一个掌上真正有内在的自由，他没有寻求自己的看法、啊、他是真的听大家的意见，他发现天主的声音，他有很纯正的意向，纯正意向的时候他要为了光荣天主，为了把救恩分饰给大家，这样一个为这个目的，这是他最大的目的。然后他也很谦虚开放的态度，他真的在像耶稣基督一样，生命中一样，他要寻求天主的圣意，希望父的旨意成行。如果掌上有这样一个内在一个态度的话，他经过这个祈祷聆听以后，他做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他也可以坦然，他可以在天主面前坦然、也许他会受到人的批评，
是，
可是这是常有的事情、受到人的批评没有关系，他已经在整个过程中间他真的是在诚心寻求天主的圣意的，所以在天主面前那个失败也是一个成功。
是不是可以用简单一句话讲，就是尽人事听天命、
可以这样说吧。
但是他的这种程度跟严谨的态度是更深刻的啊、哦。那么是不是那我们这个谈了很多有关这个如何分辨天主的一个圣意啊、哦。那么在这个包括这个个人的还有这团体的、那么是不是还有什么是应该注意到的，还是他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一种分辨，可能是属于教会的，或者是就是整个普世教会的一种分辨、那这样子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我想在比如那修会来说的话，除了一个小会院中间他很多事情需要分辨以外、那在一个比较更广大的地区啊，他们也有他们分辨的过程，就是某种会议了、像在修会的组织里面会有说除了掌上以外他有一些顾问、我们叫咨议员，他有咨议会，那他常和他的这个咨议会一起商量事情，不是他一个人做决定。那这种组织在每个层次都有的，在地区性在总会层次都有。那几乎每一个修会他整个的总会都需要他六年四年一次，他要开一个整个修会的大会、那各地区都有代表来参加，那这个大会这种过程也是一个分辨的过程。
是，我觉得听起来整个是非常的，就是经过一个很慎重考虑的一个过程啊、我想对教会来讲，实际上这个方式可能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蛮有用处的。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讲的是很理想的一个啊、应该这样做到的，但是整个需要很在培育中间，大家需要培养一些基础，培养一些人可以坦白交谈，可以彼此信任。还有就是说真的永远把那个大前提不要忘记放在前面，就是我们都在要完成的是把这个救恩更有效的分施给我们周围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以后再讲到回到培育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再谈到它啊。
好的，
那也许下面有时间我们再谈一下在这个服从院的这个生活中间呢，可能也有一些偏差的发生啊。我们再稍微提几个几点常发生的事情。首先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教会中间修会中间普遍的都曾经过分强调过军队式的服从或直线式，就是掌上和个人修女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常常呢军队式里面就这样说的，你这个上面说什么下面一定要做，不问理由的。那在那个修会里面也会这样子，掌上说什么就做什么，掌上喜欢什么 就大家都做什么。比如说这个长相是他很喜欢蓝颜色，那可能修会里面的布置各方面大家都想啊，每次买新的东西都是买蓝颜色的。我长相那个很喜欢开窗，很喜欢空气，所以这个长相做长相的时候呢，修院的窗都是开着的。那换了一个长相他来，他不喜欢开窗，那大家都把窗门都关得紧闭的。那这个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常常发生在学院里面看到。那这个算服从吗？不是，这哪里是服从？这就是可能说一种我彼此之间生活中间我们彼此的一个互相尊重而已啊，这不是服从。所以那个很强调这个军队式服从呢，就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形式化，本来很丰富的一个服从愿变成只有外表，而且最不好就是说抹杀了个人主动的精神和创造力。那本来这个我说这么多献身的人，如果把他们所有的才能，天主给他们才能都能够做最大的发挥的话，那这教会中间是不得了的一个力量。可是当服从变成被动和形式化的时候，在琐碎的事情上面去那个转来转去的时候呢，那这个创造力才能都被抹杀掉了，那现实生活本身变得很贫，没有活力。那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忽略掉这个团队的精神，只是长相和属下，所以这个修女只是看着长相的颜色脸色而生活，那这是而忽略他同辈之间大家合作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这个没有一个团体之间的一个分享和合作，那这都是这是很大的偏差，军队式的服从。那我觉得说在过去一两百年中间，可能教会中间我们修会中间确实有这种偏失的一个存在，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反省，好好的去纠正，使得这个这么多献身人的一种很好的一个意向啊，那么多的能力能够做最有效的发挥，更有效的发挥。
是我们听了这么连续应该是三个星期修女跟我们谈服从愿。那么服从当中也有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不是问题，而是大家共享这个因为服从而得到了一种喜悦的结果。那么可以见得就是说即使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也会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喜好，还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不见得是说会有一个共同讨论的机会，或者是借由祈祷来共同看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走，方向在哪里。那么这样讲的话，修会生活的这种团体生活反而能够帮助个人，帮助这个团体更往前走，
应该是这样子的。
是那在服从愿方面，修女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我们会在下次节目中介绍的，还是我们在这次节目就等于是一个服从愿的一个介绍？
我想来看那个权威的运用啊。
嗯，
我觉得那个服从，我们常常说好像服从失败都会是的一个错误，那事实上掌上也会的一种做法的偏差，也会引起来服从愿的一个困难。
所以这可能也是一种分辨什么这种权威的运用应该怎么样的来做才是比较适合的。那谢谢听友们您的收听，我们这节目中再会。